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2号，公元2003年2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出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举行的会议。中共当局在西藏青海新发现产值破亿元的部分矿产基地。国际和网警告参与三峡工程融资的多国政府应为移民的恶劣处境负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一场有关西藏民主方面的研讨会上，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和一议员应邀出席了会议。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英文网站消息，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周一举行了一场有关西藏民主方面的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也是琢磨和其助手宁玛派议员辞职拼座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主要以西藏流亡政府民主路线的指引方针、各派代表的基本权益、选举制度的公正性、政治派别的职责、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管理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时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两位代表分别就1960年制定流亡藏人立法草案和1991年正式制定民主宪法到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实施的民主制度所得到的发展和改进方面，以及藏人社会中所形成的各政治组织的使命和重任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举行西藏民主研讨会中还有国际民主中心、美国民主运动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西藏人民联合运动等代表出席了会议。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为首的两名代表出席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西藏民主研讨会之后，其他主要议程安排还包括参加国际议会代表名誉人士联络小组召开的会议，并同美国议会部分议员举行会晤，同时还将对驻美藏人发表演讲，在访问美国纽约时将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纽约部分西藏代表举行会晤。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青海新闻网报道，所谓青海省地矿局在2002年共承担各类地质项目121项，地勘总投资达到6423万元，较2001年增长7.9%。通过年内工作，取得了曲马来大长金矿、格尔木陀洛沟古矿等重大地质成果，新发现多兰县石山多金属矿、索拉沟银矿区、大采当巴伦马海梨矿等矿产地6处，提交新发现泽库县瓦勒根金矿等普基地3处。青海新闻网还报道说，该局集团公司及各自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了对工资分配、劳动用工等方面的改革，全年实现总产值123亿元，比2001年增长25.14%。首次实现了产值破亿元的目标，同时职工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西藏人民的强烈不满。藏人担心中共在西藏修建各交通运输线，会将把西藏特有的矿产和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博讯网站消息，国际和网今天公布一份长江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的现场目击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直到现在超过64万三峡库区的居民已经外迁，可是发现当局并没有根据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向移民发放应得的赔偿，而且公安曾经使用过度武力平息抗议运动。国际和网警告，当2003年4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至135米，当地人民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加。由于德国、瑞典、瑞士、巴西与加拿大政府多正为工程融资，故此全球超过100个民间组织联署致函这些国家，希望他们要求中国当局正视三峡工程移民的状况，同时暂停蓄水计划，直到所有移民安置的问题获得完满解决。国际和网的发言人 Joris Sean 表示，数以十万计居民正失去家园，而且没有获取应得的补偿和申诉的权利。各国隶属于政府的出口信贷机构为长江三峡工程融资，对三峡工程移民的处境肯定是责无旁贷的。这份报告是由一位三峡工程的长期观察者撰写，他的笔名是易明。这份调查报告中还指出，当局承诺给农村和城市移民的土地与工作，最后都没有兑现。即使给予土地，往往多是受机，难以耕作，而且移民往往被迫购买远超他们所能负担的房子。同时，移民安置过程往往是在当局严密监控和恫吓之下进行。1997年7月，接近10000名农民签署了情愿书，而此后高阳镇持续多有上访活动。1999年9月，大约300名农民攻击移民办公室的干部。2000年，超过1000名农民更举行公开的抗议活动。但是，公安当时使用过度的武力平息了移民的抗议行动。根据消息，公安逮捕了在2002年8月上访北京的农民，控告他们是法轮功成员，并把他们遣送到原居住地。2002年2月，两名年长的农民由于协助组织抗议活动而被逮捕，并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另外，最少已经有5名高阳镇农民仍在狱中服刑。2002年8月，接近900名移民回到原居住地附近，住在自行搭建的帐篷，并拒绝离开。根据消息，当地公安曾经3度闯入，焚烧帐篷并殴打移民，意图迫使他们在蓄水前离开淹没地。高阳镇的移民虽然都害怕投诉，但仍弥漫隐压着怨恨的气氛。这份长江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的现场目击调查报告中还强调，国家应该制定独立的移民申诉程序，移民的和平抗议和上访活动不应该受到镇压，为工程融资的国家也有义务在这个重要阶段监察工程和移民安置工作。出口信贷机构在批准任何信贷与保证之前，应该执行人权与社会影响评价。他们也应该采用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建议，把人权考虑纳入水利水电工程的规划及决策过程。这些建议已经得到了来自34个国家、超过100个民间组织的大力支持。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辣向你们播送的霞哥宝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强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在建议的条约中，英国和中国都承认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将承认外藏自治，同意不干预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关于达赖喇嘛的选立。 中国允许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也不进行吞并，中国将不派军队到外藏或试图设置官员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所有仍然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应该在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走，中国人将允许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带不超过300人的卫队住在拉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做关于西藏的谈判，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对其他任何国家。条约的第九条叙述中藏边界和其他边界时这样说，为了标明目前条约的西藏边界和内外藏的界限，将在附图上以红线和蓝线画出。在条约主题之后的附带换文中，西藏仍然被提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步是西藏人坚决反对的，所以在主文中没有写上，在附文中的条款还说外藏不在中国议会中有代表和限定英国商务代办的卫队为中国专员卫队人数的 75%。 虽然陈一帆在喜马拉草约上签了字，但是中国政府不让他在最后的文件上签字，继续不断的建议和反建议拖延不决，使英国人感到很厌烦，最后于1914年6月25日给中国政府发去如下的照会，现在的情况已经使陛下的政府无可再忍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知中国政府，除非在月底前签字，陛下的政府将单独与西藏签字，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拒绝。麦克麻哄和伦钦下扎签署了最后的文件，包括下面的说明。大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接受下面的条约，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将承认和遵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条约所赋予中的权利，在中国政府批准条约以前，英国和西藏都不予承认。这个条约用英文、藏文一式两份，于木虎年五月初十，公历1914年7月3日盖章签字。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批准了条约，但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英国和西藏对条约的批准实际上取消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重审了西藏的独立和签订条约的权利。接着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商务条例，内容包括11款，代替了1893年和1908年的条例，这些已经在喜马拉条约第七条中加以撤销。不丹以东的藏裔边界，通常称为麦克麻哄线的，是在喜马拉条约中同意了的。在1914年3月，麦克麻哄和伦钦下扎曾经谈判共同的边界，并在地图上标线，地图交给了伦钦下扎，由西藏政府认可。下面就是双方全权代表的换文。致伦钦下扎，西藏全权代表，二月份你接受了印藏边界从印舒诺西山口到不丹边界如图所标明，这里附有两份情交由您的政府认可，并附有下述条件，西藏所有的私人庄园在英国一侧的布加躁动如神圣地方措嘎布和托尔萨巴，如果是在英国边界一侧一天路以内，他们将包括在西藏的土地内，边界可做相应的修改。我了解您的政府现在已经同意了关于边界的上述两个条件，您愿意知道西藏政府在措那总贡布和克木从门巴人诺巴人现在的因卖东西应收的某些款项仍然可以继续收，派尔先生通知你这些细节问题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你已经答应提供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印藏边界的最后解决有助于防止未来的纠纷，因此他对双方政府都是有利的。麦克麻哄，英国全权代表，1914年3月24日与德里。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向你们播送的小格巴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知识，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